listening to the Katakalam Project on Katakalam Media. I'm your host, Che Ting Ye. Ask anyone in the world about Taiwan, and you will probably hear about its economic miracle, becoming a developed nation with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and petrochemical processing. However, recently, more people in Taiwan are asking themselves, does it really make sense for a small subtropical island to focus on heavy industry, which takes a toll on the labor force, the health of its residents, and the limited natural environment? To give us some thoughts on this question is Professor Du Wenling from Taiwan's National Zhengzi University, who is a founding member of several environmental NGOs and is a professo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s. Lin Xinyi, a researcher with Citizens for the Earth Taiwan, a foundation working on issues specific to the environment, including industrial pollution and waste. We speak about Kaohsiung's petrochemical pipe explosion from last year, how Taiwan's development has been skewed towards unregulated industrialization, and what are the most hopeful and worrying trends for the next 5 to 10 years. Here is our interview in Mandarin. For an English transcript, please see our website at www.katagalamedia.com.
今天我们谢谢杜文玲杜教授跟林欣怡讨论一下台湾目前的工业产业对环境造成的一些相关的。那我想第一个先想请问，你们就是说自己是什么样的机缘或什么样的特别的原因会去关心到台湾的这些产业的负面的一些影响？
好，那我想我开始 involve 那个台湾的环境是1990年代哈，台湾的那个环境，其实是正在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转变。我小时候当然是看到台湾比较漂亮的一面了哈，可是到那个 college 的时候，就是 there were a lot of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比如说像反核哈，然后像这种，比如说像森林运动或是或进反武清哈，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过去你开始在 college 的时候接触到很多的 information。那后来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就是想说，为了就是想说，这个台湾环境问题好像是一个未来台湾要面临的挑战，所以到美国就来念那个 environmental policy。对，那在美国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台湾很少有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国际的环境资讯其实是有蛮大的断层，因为我们1970年代之后，台湾就是说就跟联合国断绝了这个，就是说成就是不是一个那个会员国，所以在1970年代的时候，刚好也是就是整个国际的那个就是环境的这个立法好大，就是国际的趋势对于环境这个潮流的一个重视，可是台湾在这时候根本是完全缺席，所以台湾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国际的环境资讯落后很多，所以当时到美国来的时候就想说，应该要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说协助台湾跟国际的一个环境趋势接轨，所以我们在美国那时候就成立了一个，就是我们刚开始从台湾学生社，有一个那个 Environmental Task Force， 那到后面我们就正式成立一个组织叫做台湾 Environmental Action Network， 好，叫 TEAM， 简称 TEAM。 好，那希望就是说其实是运用一个环境的一个外交的一个策略，好，然后希望就是把台湾的环境问题就是说能让国际知道，那同时也把国际的一个趋势带到台湾，那这个是刚开始，就是也虽然说刚开始啊，不过这整个一个 process 一直到现在也20几年了。
那心里你的，
其实我算是刚加入专职的这种环境运动的工作者，因为我才加入 CET 大概半年的时间，然后我之所以会想要接触环境运动，因为一开始我大学的主修是森林系。我在念自然科学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很会运用数字，或是很会运用那一种看起来非常科学的技术，但是其实真正影响这些资源分配的是人，对，关键其实是人。那我一直都是觉得要解决，就是那段时间让我开始想要解决人类的问题或是国家社会的问题，其实你应该要着力的点应该是要在人身上，然后我就开始想说，那如果是要着力在人身上，我应该要 去学哪一类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慢慢接触社会学。然后社会学它是非常批判性思考的学科，它会让你去想很多哎，看起来好像很合理运作的那个规则底下到底潜藏了哪些问题。它其实是教导你这个看世界的角度。然后我在研究所读社会学的过程中，因为我的指导教授他也是一个对台湾电子业的环境运动很有贡献的学者，然后他叫做邱华美老师。
心仪有提到那个CET 就是地球公民 Citizen of the Earth 台湾。好，那Team 刚刚我有提到一个组织叫 Team， 就台湾 Environmental Action Network。那我们这两个组织其实是在应该是在2011年那时候在 merge， 好就成为一个组织。那本来 Team 在台湾有立案。那我刚刚讲说 Team 他在就是说在海外成立的时候，其实也是抱持着一个年轻人，因为当时为什么会成立 Team， 就是觉得说在那时候要做那个台湾的环保外交，然后很多跟台湾的那个帮助台湾的那个环境的那个 NGO 跟外面的这个 NGO connect。 好，可是那边那时候我记得台湾的 NGO 都跟我们讲说哎，我们是可以，可是我们的那个语言上面都会有一些隔阂。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哎，如果是在我们是在国外发起一些就是说其实会有第二外国语好的这个就是学生，好，然后对于环境也关注，然后可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些贡献。所以我想就说每个时代在每个地方其实都有一些年轻人其实是可以贡献给环境的地方。所以那时候就聚集了一群人在美国在英国，好，那甚至其实后来有在法国，就大家可以一起就是对台湾的这个环境发声。
那我想就是让我们的 audience 稍微了解一下说台湾现在当然有很多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对于环境有关环境或者是气候变化的这些所谓这些的议题，那台湾现在的现况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比如说看见台湾这部电影让很多人有这个响应，所以台湾好像其实状况好像不是那么的好，高雄气爆事件让大家看见说，哎，石化产业在南台湾，特别是在高雄，其实是一个还蛮，风险还蛮高的一个产业。那台湾为什么会走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或者说台湾现在目前的，在整个，它的这个产业的状况是什么？那它对台湾的，环境，或者说对台湾的一些社会的负面的影响又是什么？
我想就是说，大家看见台湾，我想看见台湾这部影片它揭露的是台湾冰山一角，那其实是长期以来就很多的团体很多的这个社区居民其实都很关注的台湾问题。比如说像当时那个后来成为那个地球公民其中重要一个议题就是看到那个后劲溪被整个污染，那后劲溪的污染问题包括整个在高雄地区比如说像后劲大林埔这些的问题其实都是长期关注。好，可是好像在刹那之间大家看到那个看见台湾那个那条河那所有的那个当时政府的那个官员好像也说忽然好像看见，可是它其实并不是突然的问题。
对对对，
它这个是一个台湾长期以来重视这个经济它就是一个微经济发展主义可是并没有去关照到整个国土的规划。好，那甚至就是说其实短视近利的一个思考，一个浅盘社会型一个非常典型只顾眼前的好这个这个赚钱，然后其实也罔顾企业社会责任。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其实台湾非常幸运有一些就是说其实是坚持的社区居民比如说像我们看后劲反武清的这个例子好，那或者说是非常在意的这个环保团体那个政府的非政府组织像那个地球公民好，那以及还有其他的这个环保团体，就是大家其实长期关注这样的一个议题。好，那所以让这些议题其实一旦被揭露的时候，他很快的去看到就是说其实我们过去政策好发展好其实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扭曲。好，那这也是我们过去在那个台湾环境行动网那时候也在看，就是说台湾的那个外交，如果我们看台湾的这个整个的外交的趋势，不是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可是好像非常的活跃，可是我们另外一边的就是说这种就是比较是社会关注的社会正义的然后或者说是环境的这些所谓非赚钱的这些领域的时候，好像台湾的其他的那个这个环节是短落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台湾整个发展其实是很扭曲。我们一直很希望就是说其实以经济的这个实力然后变成是 那个就是让全世界瞩目。可是我想大家必须要知道说，台湾其实是一个岛，岛的这个比如说资源在这里面怎么样，在有限的资源其实做好的规划，长期的规划其实相当的重要。好，那我想过去的这个整个就是说其实过去的一个执政的思维里面，我们其实为了要又展现所谓的这个经济实力，好，那常常是这种竭泽而渔的一个思考。那石化业跟电子业其实是台湾最大的这两个产业，好，它的那个不管是在 GDP 的贡献，或者说在整个就业率，好，或者它整个上下游好的产业关联的一个贡献其实是相当大。可是我们看石化业长期以来，它其实也是就是独后几个，就是说比如说就是重要的这个，比如不管是国有资本或是说私有的资本家，好，那可是对于石化业里面它应该要做好的，好，这些就是说我们就说 其他不管是环境，好，或者说我们整个石化业的一个比如说发展的策略，好，到底应该怎么样其实才会对这个台湾有一个比较长期健康好发展的一个影响，我们其实没有这个方面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长期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中南部一直是所谓的重工业好那个发展的一个重镇。好，可是我们现在如果看台湾的河川地图，台湾的空气污染地图，其实整个中南部其实是相当严重的。好，那个电子业后来变成是台湾的新兴产业，我们有非常多的就是说其实世界先进的这个制程。好，可是这个制程里面它用的非常多的化学物质，它有很多的新兴风险，这也是过去甚至到现在其实全世界可能在这个规范上面也还没有像这个就像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电子业的发展这么样的快速。嘿，所以我想这个部分这个是台湾真的是未来面对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
那台湾必然要靠现在的石化业或者是电子业来作为它的一个经济的生存的方式吗？因为我们之前有访问到高雄那时候选市议员的陈信宇医师，那他是激进代表激进车议参选高雄市议员，那他那个时候也有讲到说石化高雄的石化产业应该公投。那时候我们问他说，欸，那如果公投成功了，石化业离开高雄了，那高雄要用什么产业来代替他发展高雄的经济？那时候他们是说用手工的制造家具或手工制造的一些木材的一些这个东西。那之后就有人质疑说这个东西有办法取代石化业的 GDP 的，或者说有，就是说这个东西有办法撑起那样子的一个经济规模吗？那就是说如果台湾它不是靠石化业或者是靠电子业，要用什么东西去替代它？或者是说刚才杜教授您讲的怎么去规范它，就是说这个东西怎么去平衡负面的影响？
因为其实台湾现在的环境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法这其实也会跟刚刚你说的那个替代方案会有关系。我可以大概说有两个很主要的路径，就是我们 CET 第一个就是开始要去做所谓的化学品源头管理，就是这些厂商他们到底把什么化学品运进国内使用，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政府必须要掌握，这是第一步。因为其实台湾就像文宁刚才说的，我们是一个快速变动的，在电子业部分我们通常什么东西进来我们都不知道，甚至连那些大公司他们工厂用了什么，过程中会产生什么，释出什么，他们自己都不见得知道，因为往往是很新兴的实验室。对，那所以第一步这个化学品源头管理我们必须要建立起来，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个毒管法，就是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不过它当然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我们还要继续往前做。那第二个，如果我们掌握了政府掌握了资讯之后，我们希望人民 这一端希望得到什么，这个就会扣连到所谓的社区知情权。美国这边叫社区知情权，其实我们翻成白话一点就叫做人民知的权利，它就是跟资讯公开是扣在一起的。人民应该有权利知道说他们到底暴露在什么样的环境风险当中。那如果你要先找到这些问题，我认为把目前所有的细节让人民知道是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环境运动里我们常常批一个东西，那叫做自然科学的 专业技术掌握在少数精英手里，然后只有这些少数精英有发言权。所以我们常常是有一种 ideology， 是认为只有少数精英的意见是意见，他们的专业才是意见。但其实我们是要打破这个专业只有少数人拥有，然后他们才拥有说话的权利。那你把这些刚刚我说的资讯给公开，让大家说更多民众的智慧来参与，这才有办法解决你说的那个替代方案。因为其实人类的历史一直在变，你很难看到未来到底要怎么走才是对的。没有一个城市完全跟另外城市是一模一样的，对。所以我认为智慧就跟社区知情权很有关系。
所以至少第一步要让大家都知道，让更多人去有办法思考说这些问题在哪里。
对，
所以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有办法去一起想说我们怎么去解决，或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
对，那至于如果直接回答你说替代方案的那一件事，我觉得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思维是认为整个城市应该有一个大规模一致的发展方式，但这件事情真的应该要这样吗？其实是一个问号。对，因为我们你要什么？
我想就是说，其实可能更回答 Tim 刚刚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替代方案。然后我想石化业在台湾，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发展一个所谓的高耗能高耗水好的产业，在资源有限的岛屿，其实这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路径。尤其是现在科技的一个发达。好，那我们刚刚讲说，其实这里面刚刚心仪我觉得他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知情权，社区知情权，就是说我们知道有更多的风险，我们一起来评估，你合理的判断，就是说这样是不是对这个地方最好的发展。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替代路径。好，那这个替代路径，我想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我们翻开这个历史，台湾的历史，比如说像六轻的落脚，刚开始其实是在宜兰，对，可是后来宜兰当时那个陈定南县长，他以这个就是说区域整体规划，宜兰的一个总目标并不是发展石化，以及宜兰的地理环境条件其实不适合发展石化。好，到最后宜林就那个六轻就落脚在云林。好，可是我们如果看今天云林的一个现状，好，看起来云林本来它其实是一个台湾我们就说稻米的故乡，因为它在浊水溪。好，那它出产的这种，比如说这个不管是好这个鸡啊，或者说是它的那个蔬菜，好，是占台湾的这个农业的一个六成。可是把一个污染的一个产业，好，这个所谓的专区放在那样一个地方，好，那它其实是限制了云林的发展，还是就是说蓬勃了云林的发展。我们如果现在在对照云林跟宜兰，我想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所谓的不同的发展路径。好，那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放在高雄，其实高雄 我们常常在讲说啊，高雄是一个他也很想转型，可是当他没有我们想说固本台湾，就是说那个本就是我们环境其实是应该是最重要的本嘛，哈，如果说你这个东西都没有做好，他要转型他就有非常多的限制。好，对，就是说他以后他要发展出其他的东西，他就很有限。对，那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产业在这个时代，好，尤其现在石化业它其实多半都是做那个就是比较是上级乙烯的原料，我们台湾在做这个乙烯的原料供应，它八成它其实是输往中国。对，那你是不是要做他再去做这种比较高利润的这个加工，这个对台湾来讲又不是产石油，好，他只是在这边做这个就是说初级的这个加工，最后又运到其他的国家，那到这里到底是谁在受益。好，那这他所产生的这种就是说成本到底又是谁在负担。好，那我想这个部分是台湾第一个要想清楚，就是说其实产业的一个策略到底是什么。好，那高科技的这种发展策略，我们并不是说好反对说台湾什么科技或者什么工业都不要，而是说在这里面我们也需要投入相当的一个比例，好，去了解就是说其实在发展这些产业里面的它的一些比如说健康环境好的这些影响，我们也要投入足够的资本。其实我们投入足够的资本，我们或许在这个领域我们也会变成是世界的佼佼者，它可能也是一个产业，一个知识的产出，然后一个甚至就是说其实是未来可以解决帮忙世界解决相关问题的一个地方。我想台湾应该有那样的一个自信，我们有聪明的头脑，我们可能可以做更聪明的选择，
甚至是说就是要有政府政策或是 公权力它去限制目前就是现状产业的一些现状，让它限制起来之后，它才会有它的资源才会去导入说其他的转型的方向。因为如果只是说它现在都 都过得很爽的话，那他干嘛要转
型？应该是说现在的政策都还是很多是补贴，
对，
你不但是没有就是说限制，而且他的政策很多其实是补贴，补贴税，然后补贴这个水
电啊
这些相当珍贵的、嗯、就一个就有资源有限的岛屿来讲相当珍贵的资源，
对，
好，那所以这些不当的政策补贴，它其实是这个错误的政策，它就造成我想比贪污还更严重的一个后果，好，就是说我们整个发展不均衡的一个后果。
我想补充一下，刚刚文玲有说那个宜兰那里到最后他们不要那个石化业嘛，然后就跟那个云林的对照就很明显，其实台湾农业非常强，可是你看我们台湾政府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农夫的，这其实是一个，如果你说要产业转型的话，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强的啊，为什么你就整个想要把它给淘汰。
嗯，
对，
好，那我想最后就是简单的问一下说，嗯，在未来的可能五年到十年，就是说你们可能觉得台湾最好跟最不好的一个就是发展的方向，你们觉得是哪一个？就是说台湾现在让人最担忧的东西跟让人最有希望的东西在这个领域里面。
我一时之间啊，我不知道我这样子的判断，我是觉得说台湾其实是有很、嗯、就是说非常在世界上就是它的地理条件还有自然资源它其实是相当特殊，比如说我们有200多座的那个就是超过3000公尺的一个高山，然后 70% 其实是山地，就是这应该是说天佑台湾，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没有开发的、嗯、就是有一些地方其实是比较可以有保留好的这价值，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比如说像这种天然的野菜，我记得我以前去听说在全球暖化的这个时代，如果说今天到底还有哪些台湾有一些就是说包括中央山脉它所能储存的这种比如说自然的基因资料库其实也相当的丰富，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看重就是说老天赐给我们这种比较丰厚好的一个资源，然后对于这种就是说其实开发的想象我觉得其实要仔细的去评估，好，我想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其实最坏的方向就是说我们还是毫无节制的然后去朝这种高耗能高我们也不去检讨说我们目前比如说包括核能这样子的一个能源它到底比如说就长期的比如说你要找核废的那个处置场地，你可能还有遇到未来的这种比如说暖化之后比如说像这种有海啸或是说其他的一个风险它可能对台湾的一个比较是毁灭性的这种灾难好的这个思考、嗯、我觉得其实这个都应该要一并的去思考我们的一个比如说能源的发展策略我们的产业的发展策略怎么样才能就是base 在那个就是所谓的固本台湾好在这里面然后发展一些我们的我觉得我们的强项我们的人民非常的勤劳好可是我们就是我觉得在工作的方向上不够 smart 所以大家都很忙可是就是忙着变耗竭这个资源好可是如果我们用在这个勤劳然后以及我们非常我觉得台湾的这个优势就是我们的反应非常的快好对于这个世界的局势或者我们把它用在聪明的地方用在好的地方好那我们可能就可以比较快的去跟过去来讲跟世界接轨脑力的这个运用好发明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的好的这个强项所以自然资源跟人力资源好这个部分还有包括就是说其实我们长期以来有一些其实是还不错的这种好就是那个就是说整个比如说不管是都会或者说这个文化文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比较好的这个地方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地方好好的 保存然后用在就是说其实是放在台湾一个比较可以永续走向的地方其实这次的这个选举就是说就是那个就是整个台湾的这个地方选举其实反映出来也是一个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对于未来国家方向的一个期待
如果是要讲那个五年到十年内我们最好跟最坏就是可能要往哪边走其实我觉得这个直接的答案应该是没有人知道的、
嗯、
这件事情是不会有人知道的目前是这样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这一代势必会非常的忙对因为我们这一代其实会面临那个中共越来越靠拢过来这可以讲吗应该可以啊中共越来越靠拢过来然后他们用的方式不是那种武力传统武力型的了他们用的是很像他们在 对待香港那种一开始的那种经济的方式。
嗯，
对。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面对我们的劳工，我们的那个劳动条件其实越来在全世界来说是很差很差，越来越差。其实很多血汗工程师，就是我们念书念得很高，但是其实工作工作都爆肝的那种状况非常多。对，所以其实台湾的年轻人会遭遇很多经济条件很糟，但是你又必须在当中为台湾找到出路的这个艰困的状况。
那其实我觉得台湾再下来我们这一代会非常的忙，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有办法去处理或者说甚至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件 it's a very big accomplishment，
yeah,
会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yeah, yeah.
我觉得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这一代要学的去做，那就是重新认识台湾。因为我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很短。我有一次去那个大林埔，你知道大林埔吗？大林埔它其实是在高雄，那时候气爆之后人家都说要建立一个石化专区，其实就是要移到想要把大林埔这个地方占下来。那大林埔它其实长期被中钢啊还有炼油厂之类的很严重的重工业污染，那他们只剩下小小的一个海可以亲近自然的，然后那里的居民过得非常痛苦，甚至居民跟我说他们老一辈的年轻人吃安眠药都吃得越来越重，因为心情非常不好，晚上一开始吃一颗，后来就吃两颗，然后这些他们中世代的就可能是40-50岁的人，他们才会想要出来抗争，因为看到老一辈这样子过得很辛苦。那我参加那个活动它是一个演讲，不是，比较像分享会，它是一群未来要去做像是那叫什么环工系的环工专家的，然后是硕士班学生，然后他们到当地去跟这些居民对话，那是一个课程，他们要训练怎么做那个环评。然后我在现场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氛围，这些居民在讲很多在地的知识，比如说他们小时候这里有多美，然后这里有多漂亮的历史，多好的历史，他们以前鱼这样子一次就吃得到了。可是到最后提问的时候，这些环工的学生他们问他们什么问题，他们问的是如果你们不发展这种石化业或是重工业，那你们请提出一个产业你们认为可以让你们不用发展重工业也可以活得很好的，像这种问题。可是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奇怪，因为那些居民到最后就开始又重复 repeat 说我们这里以前资源多好，他们是对不上话的，那种感觉非常奇怪。 我开始觉得这些技术人员他们年轻一代他们跟土地是非常断裂，他们认为土地的价值跟人之间的关系那种价值其实远低于那种专业技术
可以算出来的东西，
精算的东西，
或者说是土地的，对，
这其实就是一种资本主义极致的逻辑，对，理性的计算。那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恐怖，在我念自然科学的时候，也常常觉得这个观念一直被重新的教导。对，那是不是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有比 GDP 更严重的事情要面对？就是我们跟台湾太不熟了。如果我们要知道台湾要往哪个方向走，是不是应该要回过头来认识台湾？
今天就先谢谢杜教授，谢谢心理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台湾的有关环境跟产业，甚至是我们要重新怎么去认识台湾的这件事情。那就先谢谢你们。
OK， 谢谢。
This is Chee Ting Ye, and ha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Katakalam Project on Katakalam Media.Find this on our website at katakalanmedia.com. That's KETAGALAN media.com. Or find us on Facebook, Twitter, or Instagram. Thanks for listening, and tune in next time.